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分享《心经》的人生智慧。上一节课我们讲到，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今天我们接下来讲《心经》的内容。今天的内容是：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们分段来做解释。首先第一句就是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菩萨也好，佛也好，他要得到无上众等众觉的涅槃，或是无上的菩提，就是要依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来修，到最后才能够得到无上的佛果。那么当有的刚学佛的人，刚学心经的人，读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疑惑啊。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说，菩萨无智亦无德，连智都没有，德也没有。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心经，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像跟前面那个文字是矛盾的。有的人讲说，观音菩萨在这个说心经的时候，为什么前后都不一致呢？前一段文字啊，我们从那个心经最开始的空不异色到空即是色，明明有而非空，又说空中无色，无智亦无德。明明空而非有，现在又说知佛得无上众等众觉的菩提，好像翻来覆去的说不空又空，空而不空，好像感觉到前后不一致。其实呢，如果真正懂得般若妙义啊，那么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这个观音菩萨这样的般若法门，它是一个对治法，所以很多初学这个心经的人呢，读到这一段文的时候要特别记住。因为这个观音菩萨这样的般若法门呢，它就是对机说法，对不同的境界的人说不同的法。只不过是我们对这个般若妙义没办法真正的彻底的去领悟，对这个空有诸说啊，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就会产生一个误解。般若思想讲的这个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真空。我们常常讲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那么这个小乘人呢，他们执着这个空啊，就叫偏空。那般若思想讲的这个空啊，它是真空，它不是小乘人讲的偏空，更不是外道人讲的断见空。 现在有的外道觉得人死了以后如灯灭，一灭永灭，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就叫断见空，真空不空。所以缘起的一切法是法而如是，如如不动。有是指什么呢？有呢是指妙有，所以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也没有离开真空。这个有啊，是指妙有，不是凡夫所执着的那种万己之有啊，也不是外道的这种禅见之有。像有一种外道呢，他们有一种禅见，就执着人死了以后永远是人，动物死了以后永远是动物，哪一类众生死了以后永远是谁哪一类众生。这不是佛教所讲的，佛法所讲的六道轮回嘛，还有这个四圣六凡十法界，都是由每个人新的境界是什么，他所做的善跟恶在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我们要超凡入圣，从六凡修成这个四种圣人，到最后成佛，这是我们每个修行者的最高的一种修行的境界。妙有非有，因果所有一切法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差错，叫因果不灭，所以叫妙有非有啊。因果万法亦如啊，不有不空，亦有亦空，这个叫什么？叫中道义。空是要达到这个真空，有要悟到这个妙有，到最后不空不有，亦空亦有，悟到这个中道的道理啊。如果能够懂得佛教的中观思想，那么你对所有一切法就不会迷惑了。佛法里面所讲的中道的道理啊，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达到中观的义理啊，那么你要用心去修行去领悟，才能够契证到佛的这种境界。释迦牟尼佛包括观世音菩萨在化了众生的时候，都是对机说法，应以何身得度者，即向何身偶为说法。他看到你是有什么样的心病，他就给你什么样的对治方法。像《金刚经》里面说到，如我解佛所说义啊，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这一段《金刚经》的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没有定法，都是因众生所需要观机斗教。你不能执着佛所说的任何一法，如果你一执着就变成法执。我们好多初学佛的人最不能够明白的地方呢，就是佛说有你就执着一个有，佛说空你就执着一个空，你执着有是错的，执着空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拿捏这个度啊，这个中道啊，这个是要下一点功夫要修行才可以。由此可以知道呢，因为凡夫执有用空来对治，执着有的这个病既然消除了，那么这个空也应该把它放下，否则呢你就会又执着另外一种。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要特别的注意。那么什么叫中道妙理啊？怎么样才能悟到圆融无碍啊？这是我们学佛人应该要留意的地方，就是不起于有，也不会着于无，同时又能够不舍于有，也不舍于无。就像我们修行到一定的境界以后，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那么我们也不会去执着这个娑婆世界，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清净，跟佛国世界一样那么清净。那么佛在佛国世界不会去贪恋他在佛国世界的环境，他会想到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不会执着一个有，也不会执着一个无，不会执着一个垢，也不会执着一个净， 因为有无垢净、烦恼、菩提、生死、涅槃，这个都是一个名词，一种相对的概念。我们要超越有跟无，超越烦恼跟菩提，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的道理以后，就知道哦，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这个娑婆世界即是净土，净土就是娑婆世界，因为那时候已经把宇宙万有融为一体了，你的清净心跟外在的境界都合为一体了。所以这部心经之所以能成为佛法之纲要啊，修行的指南呢，只要是无论修行者呢，不管是在观他内在的心，或者是对外在的境，都能够证悟到当体无非，即空即假即中。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讲心经的时候讲到天台宗里面空假中，我们对任何事物要悟到明白一切法是空的，因为它本体是空的。那我们现在怎么看到这个相呢？因为像这个假相。那么怎么样呢达到一种平衡？你要悟到是空非空，是假非假，悟到非空非假，即空即假的这种境界。那么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就是中道实相。所以对于着有者，则用空观来对治，那么执着空的人呢，就用假观来对治。执着空有恶边者，这用什么？用中观来破治，就能够到最后什么？任何事物都能够达到圆融无碍啊。华严宗里面就讲到这个世事无碍，就是世与世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大能能小，小能大，这种境界。大能能小，我们大家知道一个大房间里面可以摆好多东西在里面，小能能大好像觉得不合情理。但是有时候呢，你可以比如像我们的这个相机的 memory 里面，你可以储存好多照片，可以拍好多照片，我们在一个小镜子里面把山河大地都能够照射在里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譬喻啊。你要知道这个佛法为什么它这个智慧这么大，就是以证悟到宇宙人生它的真理是什么，才有这样的一种大智慧，才能够做到处处圆融无碍。那么世间所有一切法呢，都没有离开一心三观，就是我们一心里面记住空假中的这个道理。那么你明白了一心三观呢，同时也能够悟到一境三谛的道理。这个谛是什么？谛就是实相般若。这个观是什么？就光照般若。那么这个景呢是什么？是文字般若。三者不异不异呀。这个中道第一谛是什么呢？就是不执着，对任何法都不执着。谈到佛法，如果你执着任何一法，那么世事就会有隔阂，就会有障碍，就不能通达。如果你能够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能够融会贯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法法圆通啊。就是像我们修行人一开悟以后，一悟百悟，一通百通，是一个道理的，即有反三。所以你看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以后悟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心里面全部都通达了，世间法出世间法他全部都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呢，是一位大觉悟者，他已经证悟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圆融无碍的中道的境界。他的智慧，他能够遍照一切，他不管到哪里他都不会受任何的阻碍，他能做到随缘无我。什么叫随缘无我呢？就能够做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这种境界，这是个大境界。我们刚才讲这个心经里面说，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是指什么？指过去现在未来，是从数方面来讲的，就从时间方面来讲，有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个佛是什么呢？佛是指这个觉悟的意思，它含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意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意思？翻译我们中国话 就叫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诸佛，它不仅是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它还是包括这个十方，从横环面空间来讲，不只是过去现在之佛，还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南西北，上下等十方。那么一切诸佛所证悟到这个境界的，它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呢？这不仅是菩萨，就是佛都是以无所得心依般若而证到这个涅槃。三世之佛也是以无所得心依般若而得无上菩提。我们常常会听到菩提啦，听到这个涅槃啦，其实两者呢它是一样的，都是依般若而得到菩提涅槃，离开了般若，菩提涅槃不可得。所以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讲说，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成如是成，行如是道，来自无上正等菩提。那么这个成这个道，当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你要证到涅槃，要证到菩提，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菩提是什么呢？菩提呢是智德。涅槃是什么呢？涅槃是断德。菩提涅槃这个名字虽然两个，但是呢都是这个修行修到最高的境界，成了这个圣人，证到最高的这个佛果所种的恶转依果。恶转依果是什么呢？是以悟烦恼即菩提，故转烦恼而依菩提。这是一切诸佛所证之道，以生死即涅槃，故转生死而依涅槃。这是什么？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种的这个果，所以叫恶转依果。那么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讲说，菩萨依菩提道及一切波罗蜜多以圆满故，由一刹那相应妙会，证得如来一切现智，而使一切烦恼习气先续，永不生故，名无一断，则名如来应证等觉。是指如是恶果，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我的成就啊。我们从上一节课到现在讲的佛法，它是连贯性的。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怪，什么叫怪？就是生死的业因。什么叫恐怖？恐怖是生死的业果。什么叫颠倒妄想？这是生死的业感。那么什么是涅槃呢？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是解脱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涅槃呢能断一切烦恼生死，这个叫什么？叫断果。菩提呢能成就一切的福德智慧，这个叫什么？叫智果。那么我们一个人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有这个般若智慧了，你对一切法都能够通达，没有障碍，没有这个惑，那你就不会去造业，没有造业当然你就不会有这个苦的果报啊。既没有生死业因这个挂碍，自然就能够永远能够解脱究竟涅槃。我证到什么？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经里面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道理。那我们接下来讲下一句心经的原文。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善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呢就是总结这个般若它的妙用，它的功德，就在赞叹般若的功德。 这个"固执"这两个字是什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意思。承上就是我们上面讲到菩萨啦，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啦，皆依此身般若，我证得涅槃菩提呀。所以呢，佛菩萨呢，怎么样才能够证到这个涅槃，证到菩提呢？都是要依这个般若的法门来修，才能够证得。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般若功用啊，不可思议。不是呢，用我们这个语言、文字、思维所能够表达完尽的。因为呢，通过这个般若啊，能够了生死、证菩提，能够远离烦恼痛苦。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说，故能除一切苦，这个般若妙用不可思议。当我们有了这个般若智慧以后，我们就能够气妄显真，能够转凡成圣。到最后呢，你所有一切苦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本来没有苦嘛，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的造业，我们才有苦。当我们有智慧以后，我们明白到这个无明的可怕，那么我们不迷惑了，不造业了，当然这样就没有苦了。这一段文呢，是观音菩萨的教我们说，要众生要信受奉行啊。说佛教里面所讲的般若智慧是真实不虚的。在那个《大般若经》里面讲说，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依我即法，虽无所得，而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呀。就是无德而得，这个才是大德。这个大德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证到无上的佛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修般若这个法门呢，能够去除我们的烦恼，能够了脱生死，可以让我们不在生死轮回里面轮转受苦，是在一切法门里面无有高过于这个法门的。般若是一切法门之母，依这个般若法门来修行，能生一切无量功德。其他的法门唯有能跟这个般若这个法门相比了。我们修这个般若法门，能够除一切苦，是真实不虚呀。般若功用不可思议。我们真正修学般若的人啊，我们不仅仅通过文字来了解，我们最重要呢，要去通过文字的般若，然后用光照般若去修，去实践，到最后证悟到这个实相的般若。那么到了实相的般若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你是没办法用文字语言来表达了，到最后只能是用佛的心咒来表达最高佛法的义理。他用了四种咒来赞叹般若大智慧的妙用。那么第一是叫大神咒，神以不彻为意。第二种呢叫大明咒，大明咒呢就是光明遍照。当我们持这个心经啊，那么这种智慧不可思议，这种加持力不可思议，那你就能够照破一切的黑暗。这个黑暗呢，包括呢你内在的黑暗、心里面的黑暗，你的无明就能够破除掉了，包括外在的黑暗、妖魔鬼怪都能够驱除掉。这个是般若它的这个妙用。这种般若妙用呢，不可思议，你是没办法想象的。只有你证到般若里面的三谛圆融、空假中三观，你通达了，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真正明白这个真空智理是什么，你就自然而然就证到这个菩提涅槃了。那么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无上咒。什么叫无上咒呢？就是更没有任何一个法出于这个法之上，故应无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经的这种般若道理，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心经的这个咒语的，是诸佛秘密之心印啊。第四，这个咒是什么咒？叫无等等咒，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个法与之相比，所以叫无等等。 这个是大家要明白了，这个心经啊，它的这种功用是不可思议的。最后呢，讲到这个心经里面的几句话，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是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大家要知道呢，释迦牟尼佛也好，观音菩萨也好，在说法、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是观机说法，应何声得度者，即向何声而为说法，根据每一个众生的根性，所以他用不同的法门，有时候呢用想教来供众生说法，有时候用这个密乘来供众生说法。那么经文中啊，可以用语言文字用这个道理来表达出来的，那么这个叫什么？就叫显教。就像我们读心经啊、金刚经啊、地藏经啊、阿弥陀经啊、维摩诘经啊、妙华莲华经啊、华严经，这种文字我们能够读得懂的、可以理解的，那么这叫显教。那么不是透过文字来解释的，唯有这种加持功用，那么这叫密言，这是秘密的心咒，就是这种咒都是佛的心咒、菩萨的心咒。也就是说，想说就叫经文，密说就叫咒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经里面，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声咒啊，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这个咒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因为咒者秘密不宣，但是呢它里面的加持力、里面的道理很深。咒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个是佛的心咒、菩萨的心咒，这种力量非常大，你不需要去知道它里面什么意思。大家知道经想义理啊，这个咒中秘密啊，义理可以用我们的方便法来把它解释来说明，但是秘密呢是不可以解说了。就是你持咒的时候，你身口意三业专注集中，一心一意持咒，你就对了。你不要去问这一个咒有没有什么意思，你要像我们说 Om Mani Padme Hum， 你不要问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是什么意思。往生咒这个咒语的话呢，你要不要去了解每一句话什么意思，包括药师咒也是一样。这段经文是在密说般若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叫不可思议境界呢？就是当你在受持密说般若的时候呢，悟到当体即空，这个时候呢你跟想教里面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没有差别，这个时候就能够把密语跟这个想教融为一体了。如果只以这个显教来说法的话呢，那么这个佛包括观音菩萨，他就恐怕你一文解义啊，会产生种种的偏见。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说，释迦牟尼说我说法49年无一法可说，你不要认为佛说了49年法，藏经里面好多经律论，你执着这经律论，那么你就没办法悟到佛的真理了。释迦牟尼说我终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他每天都在度众生，但是对他来讲没有度过一个众生，就是说他怕众生有种种的偏见。有的人呢就会容易依说起见，你说这个法他就会有偏见，有禅见、有断见、有见、有空见，又执着的另外一个法，讲到有你就执着有，讲到空你就执着空。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大智慧，要懂得这个超越，懂得悟到佛的这个妙法是什么。大家要知道佛只讲的有是泛有，要叫你悟到一个真空，但是你要知道真空亦空，你不能因为说真空你就执着一个实实在有空，那就错了，最后你还是落着这个无明之见呢。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讲说，一切法自性空，空性不应执着，空性空中，空性善不可得，何况有这个空性能够执着呢？ 不了真空本如啊。于是呢怎么样，以这个智来求智，你知道这个智了，那么这个智呢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智慧了。佛说什么智对什么愚痴，这个是全球方便主说，你执着这个智是实实在在的智，那又不是他的本意了。所以叫你去关心这个，你还是说、哦、有个心可得，那你又是起另外一个相，到最后呢你就没办法真正证悟到空假中的三观的这个妙理啊。大家要知道以语言文字想法道理让大家明白起悟，依法修行，我获益，开智慧，灭除一切烦恼，这就叫想说。那么什么叫密说呢？就是虽然不可明示一人，而其人为诸佛菩萨他的威力加持，既有秘密的功德，才能这个神力不可思议，能够让虔诚受持者诵持这个咒，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这个利益，能够让你智慧增长，让你呢消除一切的业障、气质的烦恼，这就是佛菩萨通过修行的境界，然后呢秘密宣授的这个咒语来让你受持。那么这样才是佛菩萨说法的本怀呀。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咒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咒什么意思，因为佛呢他用想教让你起悟，让你去修，让你去证到这个境界，但是又担心你执着这个法。他通常在讲这部经的时候呢，到最后都有这个咒语来起悟你，让你去受持，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差。大家想一想，你看我们读了好多大乘经典哈，读到这个不管是华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楞严经啊，都有好多咒。楞严经里面有楞严咒，药师经也药师咒，弥陀经呢有往生咒，这个是佛菩萨的慈悲啊，他就怕我们执着。所以呢只要呢就是要让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比较偏慧。那么最后呢这个心经呢，这个咒语啊，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咒语啊，好多人呢都很好奇啊，这个咒语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刚才讲过了，就是凡是咒语呢就是秘密不宣，它的威力很大，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个世间法持世间法，一切法的妙理都在这个咒里面。所以呢这个记忆呢在这个梵文里面叫做嘎地嘎地帕拉嘎地帕拉桑嘎地布地萨瓦，这个是 Sanskrit 就是梵文。有的人说、哦、师父你能不能就给我说一下这几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也看到有的人翻译把这几句话翻译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都到彼岸去吧，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意思去理解这个咒啊，那么就太可惜了。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种威力啊，它的妙意啊，它不仅仅是这几句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执着这句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读到最后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时候你用观想，你心里面很专注来念这个咒，那这个功德就很大。那么心经呢，我们通过八次的这个讲座跟大家大概的做一个介绍，是没办法把心经里面的妙理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我在第一天跟大家讲心经就讲了，心经不是给你读的，不是给你念的，心经是要让你通过文字的般若，然后第二步叫光照般若，就是按照心经里面的般若智慧去落实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比个例子，心经里面叫你要用般若智慧光照组成你这个身心世界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你要把它空掉，不能有一个我，不能有我执我见， 你有时候我见的话呢，那么就会产生好多的烦恼。这是我们学心经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我，我们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我们身心的世界。那么离开了五蕴，任何一个一蕴，你这个我都不能存在，所以你这个我是一个假我，不是一个真我。第二呢，就是我们学习心经以后，观音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中将产生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六种分别。那么这六种分别呢，也是稀放不舍的。所以当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呢，不一定就是真的；当你所听到呢，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它是因缘法，它是不断在变化的。任何人跟你讲这个话，他在今天跟你讲这个话，那么再过半年、一年以后、十年以后，这句话已经是没意义了。因为呢，时间、空间、环境、条件在变化，那么这句话的含义也随着在变化。这是心经给我们的第二种道理。心经给我们第三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观音菩萨还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他为了要对治我们凡夫的种种的烦恼、痛苦、迷惑，他讲有十二因缘，有四圣谛，讲了菩萨的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些都是对治法，我们把这个烦恼去除以后，这个方法也要把它放下，你才能够不断的往上去升华，要达到最后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这才是佛所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我不是说你通过四谛十二因缘成为这个小乘阿罗汉了，哎，你觉得很满足，那这个不够的。那么有的人啊，发了菩提心以后，修了这个菩萨乘了，哎，他觉得我是菩萨。你虽然你是菩萨，但还不是大菩萨，那么也不是佛的境界。无智亦无德，你把菩萨修的智跟修的所得到的都要把它放下，到最后你才能够达到最高的佛果。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经啊，虽然是短短260个字，但是佛教的五乘佛法，就是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五乘佛法讲得非常的透彻，把世间法、持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讲得非常的透彻。还有呢，不仅仅呢用这个理论、用教理来跟你解释，让你依教修行去证悟，同时呢在260个字里面还有这个咒语，还有佛菩萨的心咒来做一个总结，这个结论来让你破除这个想教给你讲的这种语言文字的概念，让你修行更加的彻底，更加的圆满，到最后得到这个想密圆融无碍。为什么心经呢历久禅心，从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说法到现在，心经没有间断，翻译的好多版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居士，不管是信佛的、不信佛的，包括书法界的书法家，都要用心经来抄经。不管是喜事也好，或者是遇到其他不好的事情，都要念心经，因为心经里面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一次的因缘来听心经，听了八讲。那我希望大家呢不要错失这个机会。佛教里面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既然我们得到人生了，又得到大乘佛法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给你们大家的一个建议哈，就是不管你信佛也好，不管你不信佛也好，就是每天早晚各读3遍心经。那么当读的时候呢，望眼放下，专心的读这个心经，这样对你修心养性，对你去烦恼、夺智慧、消业障都是很大的帮助。你平常不管你遇到好事也好，遇到不好事也好，都读心经， 这样呢让你这个心更加有这个定力。因为我们人啊，有时候呢遇到顺境的时候就得意洋洋呢，就会飘飘然。那么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心就很不开心很沉，那么这个也不好。我们要用心经来调节我们的心态。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机会呢进一步来通达心经的义理，我们多听心经，多看心经，去实践心经，慢慢从经文里面去体悟，去了解，去明白，把心经的道理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我们的一生如果有心经来陪伴我们的，我们的心永远是光明的，我们就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呢，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迷惑，你不会造业，当然你就不会受苦。所以心经呢可以让你开大智慧，离苦得乐，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快乐。好的，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是我们心经的最后的一讲，那我在这里呢祝大家有一个清净心，多大智慧，生活的更加幸福快乐。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观自在菩萨。